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没办法，还得聚焦这场中日的风暴。中国这边呢，官方是继续开骂，而在民间这个不争气又力捧鬼灭，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日本电影啊，应该是一个动画片，拿了个大满贯，等于中国十一黄金周这么多天没有一部电影一天过亿的，结果这日本电影好全满贯，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这个不争气呀。然后说到日本方面呢，他们面临着一个总领事难题。那你说拿这个总领事怎么办呢？日本民间也沸腾啊，包括大阪当地市政府也投票了，轰走他，不要他，这怎么办啊？一会儿看看这个有专家给出了点主意。然后说到高市早苗呢，这民调是越骂越火，又涨了5个多点，这还越骂越来劲了。说到呢，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美国财长贝森特他首先是驳斥了昨天我给大家在节目里介绍的《华尔街日报》的那套说法，他认为不是。另外他认为呢，当然现在协议还没有搞定，他认为在感恩节前，也就是27号之前，离现在也就一周吧，他认为能搞定这个美中协议。会吗？到现在可没什么信儿啊，两边呢没有什么接触啊，他认为能搞定。另外说到中国方面呢，一会儿给大家聊几句那个释永信，最后我们重点给大家讲讲最近有专家把这些跨国企业离开中国的名单给拉出来了。不光是星巴克，不光是汉堡王啊，你把这都拉出来一看，这都挺吓人的。一大片的跨国企业是纷纷离开了中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川普的关税吗？还是因为中国激烈的内卷，消费降级吗？大概还不是这个内容。那是因为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分析一下。今天节目开始呢，没办法，我们还是先说日本，因为这件事儿呢太热闹了，我们得花一点时间。先说中国方面，那是继续的火力全开。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用英日双语发帖，就是中日英发帖，他说的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边白纸黑字明明写着，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第一条，以及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无论谁当政，你日本必须信守承诺。当然说到这句话呢，那人说中英联合声明你怎么不信守承诺呀？一个声明它还并不是一个条约啊，所以说这个呢，它并没有什么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就这两句话，这里边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它这两段话都有。首先第一段呢，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进联合国。包括呢中日建交，这句话你不写上，那两边建什么交啊？这说的是中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呢，这里边可没说啊。在日本这儿，因为有旧金山协议，大家谁感兴趣谁去看，台湾和中国他认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你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那儿我可没说。这就是毛宁为什么又把下一句给砸上了，你们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我们啊，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是你认为是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先承认了我是唯一合法代表。第二，关于台湾，我们认为那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怎么了？你理解和尊重。这本身就是两段论啊，这日本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花一点时间说说这个？其实这非常的重要，这把日本这么多年关于台湾的态度，它埋了很多的伏笔，就跟美国搞了一个台湾关系法一样，日本在台湾的态度上，包括法理上各方面， 他可是埋了很多的陷阱的，这两句话就是陷阱。我承认你，但我并不承认台湾是你的一部分，那你理解和尊重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句话非常好理解，我只是理解和尊重了你的说法，我并没有接受和承认。就跟我们平时聊天啊，我们平时也辩论啊，你坚持你的观点，我坚持我的观点，那好，咱们都有修养有涵养，好，你坚持你的观点，我理解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啥，我尊重，我也没法改变你，我尊重你的观点，但您认为代表了我接受和承认了你的观点吗？我只是尊重你拥有的这个观点而已，你这样好，挺好的，你开心就好，但我接受了吗？我并没有接受。所以说你看日本他们当时在这个里边，他们这里边的这些道理，只不过这么多年啊，田中角荣之后人家不爱嚼这些事儿了，真要仔细掰这些事儿，毛宁还舔着脸把这往外说呢，人家只是理解和尊重，人家并没有接受和承认。平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平时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之间的语言就是这样啊。你好吧，你非要这么说，好，我知道你说啥了，我尊重你的说法，完了，那我呢，那你也尊重我的说法，对吧？那咱俩互相尊重就完了呗，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外交部。第二呢，解放军报，嚯，这几天15号16号连续两天啊，在那儿撒狠儿，在那儿说这些狠话。他讲武力介入台海，日本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他说日本国民，如果你要介入，日本国民和国家都将因为日本政府极其危险且错误的决策，会引发三重灾难性后果。第一，导致中日建设性关系全面恶化。第二，日本全境39个军用机场和港口会变成战场。第三，日本会再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三个灾难啊，然后不知妄想螳臂挡车，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介入台海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啊，当然呢，我们能理解，作为武夫，作为军队，他们说话啊，尤其是对外方面，他们要比文官，要比什么外交部啊，要比这些啊，要说得更狠一些了啊，历朝历代都这玩意儿了，都这样啊，所以说呢，哎，他们说的这比较狠啊，全日本啊，你小心都要变成战场。然后雕盘呢，他有推特吗？他老用英文发推。雕盘呢是附和了这些狠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只是想警告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不要试图以军事手段干预台湾海峡，如果他们派遣日本自卫队介入，那这些部队将被彻底摧毁，即使他们侥幸逃脱，他们也无路可退，为什么？因为届时他们在日本的基地也不复存在了，来了全歼，能跑回去，你发现家都没了啊！好家伙，现在这比我们北京胡同里骂街这水平高啊！好家伙，现在这个都骂到这么一个情况了。他当然讲了，当然这是个假设性的说法，我希望东京不会这么愚蠢啊！这是继续火力全开开骂。那下边呢，教育部。那天是文旅啊，旅游就不要去了，航空公司。今天呢是教育部，昨天发了一个留学的预警，说最近这段时间日本的社会治安不靖啊，社会治安不好，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案件多发，治安形势和留学环境不佳啊，这个公民的安全风险上升，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啊，要到那儿去留学啊，希望谨慎规划，那意思就别去了，那地方太可怕了，针对我们中国人啊，那边是真干啊，所以说呢发了这么一个东西了。那光是骂这也没用啊，然后那天是15号 四艘中国的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结果当天不是有台风吗，它风比较大，这帮人跑回来了，结果16号上午又去了，四艘搭载着火炮的船只先后进入到了钓鱼岛周围的领海。那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巡逻船立刻就赶上去，跑那儿喊话，要求中方船只离开。他离开吗？他肯定是不离开了。然后那反正也得周旋，那你得干点啥呀？反两边你喊我，我喊你，你离开，中国也冲他喊，你滚。那边说你滚，两边都在那互相喊啊。这种对峙已经好长时间了，这是官方的啊，火力全开还在这儿干。那下边说说民众，在民众层面，昨天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说的是微博热搜。微博热搜呢，你说它代表民间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个热搜榜很多时候，特别是涉及到敏感问题的时候，都是官方在操作的，有的下边可以留言，有的下边是不可以留言的，有的呢是限制留言啊，就是他们在监狱里边那帮啊，那个网军，他们可以留言了。你看下边说的话都比较接近。昨天到了什么程度呢？昨天第一条，韩国宣布中国排日本前面啊，就叫什么呢？你比如韩国说得把韩放一块儿，原来是韩日中。现在中国呢比较厉害啊，叫韩中日啊，是这么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条。然后第五条，解放军报刚才说了啊，全国都是战场。第六条，日本民众高喊高市早苗下台。在日本的我们观众朋友很多，有吗？日本国民共产党，他这有个日本共产党，可能有那么几十号人，可能有啊，他就不这么说了。然后日本抗议者要求高市赶快道歉，就类似这样的玩意儿啊，2、4、6、8、10、11、12、13、14条。昨天什么日本政治制度基本失灵啊，然后呢是日本战败80年后想回到从前。日本叫高市叫嚣只会把日本引向歧途啊，大概呢是有13、14条吧，50条里边这个比例那相当高了，昨天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达到了一个高潮，都是瞎编乱造啊，什么日本抗议者要求道歉了啊，什么内部反对了，日本媒体警示了，是说什么呢？哪儿警示的？这都什么东西？这都是。昨天是达到了一个高潮，然后看今天呢，我把这个刷一下啊，咱们看一下。第一条肯定日本啊，日媒称中方措施超出了日本的预期啊，这是第一条啊。然后呢第四条，日本被首相拖入国家危机，俩了。然后呢第六条，日本突发刀伤人事件啊，仨了。然后这是日本鼓吹高市早苗，鼓吹日本优先，四个。啊，然后我再给大家数数啊，5个、6个，还有呢啊，什么日本3个没想到，然后这是7个，8个，这50条里啊，今天看啊，反正大概得对付9个啊，咱们得看得对付10个，今天10条，昨天13、14个，今天呢目前看是10条。差不多，他每天大概这几天都会按照这个比例来安排啊。这个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作为是一种官方的一种态度，一种骂战，因为那些文章都是瞎掰的啊，都是他们找人写的，然后下边自己吹喇叭，自己往上再留言再附和啊，都是官方的一种操作了。那咱们说完这些官方的操作，那民间呢？民间你看到了一种反方向，这种确实也让国内很多小粉红恨的是咬牙切齿。国家外交部呢14号15号这儿讲都旅游警示了，郑重警示不要去日本，日本治安很不好的，那日本很危险的，大伙不要去了啊，这么个情况。结果呢那转天朝日新闻的记者就跑到上海浦东机场，结果发现去大阪的航班的柜台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然后他就特别拍大家手里，他在捏着护照捏着机票嘛，全是猪肝红的护照， 全是中国护照，都拿着行李箱啊，大家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充满了那种兴奋之情，基本全是到日本去旅游观光的游客。那在上面就得问呢，说那儿都警告了，然后中日关系这两天都这样了，你们还去呀？按说我们对政治没兴趣，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很多人就不愿意谈了。就类似这么个情况，乌泱乌泱的人还是在本那儿往那儿杀啊，这人还是很多的了。说到去年中国的游客就破了一个记录，今年一到十月份这个数量就已经接近了去年一年的记录。那还俩三个，到十月份吧，还有两个月呢。十一月份人多呀。十一月份那儿正是红叶呀，各方面那是很美的。十二月份呢开始滑雪了，那很多人又开始奔日本北海道哪儿这些地方开始又玩这个方面的项目去了。所以说都很忙的。他也不听你的呀，你这说半天，老百姓一看根本不买你的账。所以说在那儿忽悠的啊，双眼发红，拎着 U 型锁这到处找车砸的，都是说白了都是韭菜，都是那帮二百五。这帮人能去的都是什么人？严格讲都是中产以上的这帮人。人家心里是有数的啊，那个心里都是有数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啊，我今天把票给退了，然后在那个网上然后再晒啊，有一些人啊，你数吧，你能给我数出十个二十个来吗？有愿意出这个风头的了，但大多数人肢体是很诚实的啊。然后最令人接受不了的，11月16号在中国政府和官媒集体大合唱集体反日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日本的那个动漫电影《鬼灭之刃》在中国的票房破了 3.5 亿，然后夺得了单日电影的大满贯。什么大满贯？首先票房当日的冠军拿了将近9000万，然后是观影人数的当日的冠军。那你想这俩事儿是匹配的吗？上座率日冠，然后还有什么日冠来着？预售还拿了个日冠，预售你比如在这买预售还卖了5000万。所以说今天17号嘛，那今天看电影的人咱们也都能想象了。你想昨天嘛就来了这么一手，好家伙，这好厉害吧，这非常厉害。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动漫电影，那在中国因为现在电影市场基本上都黄了，那现在等于我看有专家评论，凭这部电影一己之力拯救了内地的电影市场，为内地的电影票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个日本电影单日票房时隔36天之后，因为这个《鬼灭之刃》重返亿元，上了亿了。整个11档到11月14号黄金周啊，当时安排了很多电影，没有一部电影单日的票房过亿，整个的电影市场奄奄一息。结果没想到现在被这个日本动画片给救了，连续三天的票房过亿，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有很多人咬牙切齿的要去砍人首相脑袋，那不有小粉红讲吗？我现在带着我人全去日本干嘛？我们天天在那儿拉屎撒尿，把他们的下水道给弄爆了，然后臭死他们。他看这，你就看这一帮巨婴啊在那儿忙活。结果呢，没想到就这么一部日本的动画片拯救了中国上万家的电影院，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年轻人肢体很诚实，一个一个的走进了上万家的电影院。穷人的孩子看南京照相馆，稍微中产一边的孩子要不去日本，要不就去看这些人家还挺有追求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啊，就这么个情况。完了，所以说你这事儿你管不了了。2025年中国访日的人数继续高居世界第一啊，自新冠爆发以来一到十月份破了百万，达到了 101.86 万人次。 就这么个情况，是亚洲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就这样啊。所以说，你说你在这忽悠半天，你闹了半天，然后微博热搜上自己制造了一些气氛，实际上真正老百姓他也不吃你这个呀。按说人家高氏早苗也没说什么呀，你要不去侵略台湾，人家也不会，人家是台湾有事儿，日本才有事儿呢。那台湾要没事儿，那日本不也就没事儿吗？你急什么呀？所以说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这是中国方面。那说说日本方面呢？哎，现在这个总领事难题现在摆在这儿了。大阪市议会包括很多的这种组织吧，啊，自民党啦，包括各大在野党，现在都发表了声明，要求把这个货驱逐出境。那你作为政府，你干还是不干？很多舆论，很多民众也都啊义愤填膺，非要把它轰走。那你要是普通老百姓，你因为说要杀脑袋，而且你那有明显的新闻链接，明显是奔首相去的。可以这么讲吧，如果当地有一个日本人，或者是在日的华人，普通人啊，包括我们那位同道都算上，你问他敢写这句话吗？写完这句话，肯定警察上门。这是犯法的，你公开恐吓，这是一个杀人预告啊，这肯定犯法呀。弄不好警方把你带走，或者是做一些刑事处理，这都很有可能的啊。但这位总领事呢，他有外交豁免权，那你日本能干嘛呢？你还不能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最坏的只能是驱逐出境。可是驱逐出境作为日本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把这个人定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太难了。原来轰走过一个韩国的外交官，因为这个参与过金大中的绑架案，哦，这个事儿太大了。另外还有一个非洲的外交官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你得肯定走了。另外呢，中日本和俄罗斯之间互相驱逐外交官，那是地缘政治，那个不一样啊。但你说这个中国总领事会不会就因为这把他给轰出去？那一轰回去，那边肯定就炸了嘛，那边呢会更加的升级，什么中日的贸易啦，什么日本在华的企业各方面，那就肯定出事儿啊！啊，甚至会不会自导自演来在那儿伤害日本公民，在那儿街上捅你两个，那都很有可能的。所以说，你说这到这个地步吧，你不驱逐老百姓，他也不干，这事儿怎么弄？现在呢，就有专家给设计了这么一个方法。又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又让这总领事呢给他得到一些惩罚和处理，怎么办呢？你这个总领事薛建已经变成了日本社会人人喊打，没有人愿意接触你的一个外交官，那你在下一步怎么开展，怎么从事你的外事工作呢？因为大阪那也是个大城市啊，那你在当地你怎么和当地人，人一看着你，人都骂你，人都比中指，都跟你急眼，那你怎么工作呢？所以说他们也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就别轰了，干嘛呢？软禁他。什么意思呢？谁也别搭理他，什么活动也别请他。哎，你比如说我们当地市政府有什么活动，就比如说各国使节都要来，别写他的名，不给他这个请柬。让他在这儿就待着没事儿，让他变成了一个软禁的这么一个战狼，就让他没事儿可干。你就那就天天在办公室待着吧，反正这人你要出来，别人要认识你，他当街就得骂你。那你出来什么活动我也不让你参加，也不和你有任何的来往，你就自己天天在那儿待着吧。那这也行。所以说这个总领事怎么处理，现在就摆在日本政府面前，这还真是一个难题啊！就这么个滚刀肉，你说你怎么弄啊？这是个事儿啊，这是个事儿。另外说到高氏早苗呢，你还指着人家什么认怂，还他道歉，把他吞回去，门也没有啊！四个字儿叫变本加厉。 高氏早苗呢最近又开始忙什么呢？他不是准备制定2026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吗？明年就开始了，现在就开始筹备，就开始写这些东西了嘛。这里边呢什么防卫费啊， GDP 的 2%， 啊，新型潜艇，远距打击和网络的战力，远距离打击，这都有了。原来讲了日本有和平宪法，它是没有一颗子弹炮弹能够打到中国的，它只能防卫，它是不能进攻的。现在啊，远距离打击这都开始了，这从岸田就开始了。你想那500枚战斧导弹谁弄的呀？不是岸田弄的吗？啊，那个陆续在交货，另外和美国呢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啊，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太，它有这么一个大的全景。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张，他说主张呢，台湾是极重要的友人和伙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呼吁美欧日台，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应该建立一个准安全同盟来维护区域的和平，我们结盟吧。那你这样都算上的话，那以美国为首吧，美日为轴心，美日澳肯定是参与嘛，对吧？欧有点远，再加上那边有俄罗斯在那捣乱，他可能有点忙不过来。韩不太好说，韩会参与吗？反台湾肯定参与了，然后加上菲律宾什么的，哎，他们要搞一个小北约，这应该叫什么？不能叫北约了，叫东约。啊，他们要搞一个小东约，高氏早苗在倡导这个东西，你还让我收回去，门儿也没有啊。好，他这儿有更新的一些动作了。那说到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暴，那自民党内部大家认为怎么样呢？首先反对党那个立宪民主党野田佳彦呢是批评高氏早苗，认为这个呢确实有点莽撞，欠考虑，没必要啊。他说呢这个还是应该反省啊，这是有他的见地了。那自民党内部呢，自民党内部呢当然大多数人是支持，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这里边呢石破茂啊等等婉转的是提出了一点小批评，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暴露日本的底牌。这底牌有没有？有啊。这一点就像茂木敏充对记者讲的，这是我们的既定国策，这没毛病啊。对，没必要公布它，你这时候公布它干嘛呢？他说日本的领导人此前在遇到类似情景的时候往往避免公开讨论啊，关系到台湾啊，用一种战略模糊的立场。实际上呢日本和美国在这底下，人家大家谁都明白啊，就是你别把它挑破了。说到呢，你比如说安倍说了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也是日本有事，但也没说那么明。你像高氏呢，他给描述的太明了。你要是民船在那儿呢，还不至于；你要是军舰在那儿搞封锁，那我就上。你这说的也忒明了。那大家现在有的人是对这个提出了一些指证啊，这个是有这么一个了。然后呢，有一家媒体他援引了一个前内阁的话是这么说的，说安倍绝不会给出如此轻率的答复，说高氏呢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情景，等于不必要的暴露了日本的底牌，你把底给卸了，肯定上，但你别说，他是这么个意思了。嗯，可以理解啊，作为党内的长辈啊，党内的大佬，人家提出这方面啊有一些小批评，我认为高氏呢他也会听得进去了。这是他内部啊是有一些争议的。那说到在外部呢，谁呀？就关键是美国嘛。一个礼拜了，中方罕见的进行了大规模骂战之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威胁。美国政府不管是驻当地的美国大使还是卢比奥，整个这条线上保持沉默，没有任何的参与。当然呢，驻日大使美国的这位呢，他用了一个，我估计上边是有命令了，就是不能直接评论啊，别参与进去。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俏皮的说法， 他说你看啊，就搞这个，然后呢你看把使那个美日关系变得更加巩固啊，日本更团结，谢谢中国啊，对中国表示感谢。他用了一种比较婉转的一种讥讽啊，他用了这么一个，但不算是官方的正式表态。那这是美国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哎，他嘴上不说，他有动作。隶属于美国空军第七轰炸联队第九轰炸机中队的 B-1B 枪骑兵远程重型轰炸机，它是在日本的三泽空军基地，在15号和日本防空自卫队的 F-2A 和 F-15 多用途战斗机一块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双边演习。这么大家伙战略轰炸机飞起来，中国那边肯定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呢，在日本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下，哎，飞了这么一把，这也算是美国的一种间接的表态吧。现在这种口水人家不参与啊，这个是外部的一个特征。那说到民众呢，那就得说到民调了。连续出了两个民调，我们之前说呢，有什么80几的70几的民调，有很多民调都是网络民调，这和我们平时讲的那种真打电话或者是发那个问卷啊，非常严肃传统的那种民调还不是特别一样。说到这种老民调啊，今天呢是有两家民调，一个是共同社，共同社呢是搞的是全国的电话调查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69.9%， 就是70了。那你说那边呢都早就70多了，哎，这种老民调啊，它呢各有各的系统，各有各调查的群体，它这个一直是60多，还没有上过70。那这 69.9 啥概念？比上个月上升了 5.5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 16.5%。 你看了没有，越骂越火，越打越火，给打上去 5.5 个点，那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那这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存亡危机状态，这事儿大伙儿同不同意啊？基本上还是同意的多了，显示赞成和某种程度赞成的 48.8%， 将近一半，反对的占 44.2%。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还有人反对？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日本有修宪的环境和气氛吗？没有。大概要到70%左右的时候才有可能。你现在基本上48比44，这个不行啊，这个还不够了，64开都有一拼啊，人们毕竟在最后投票的时候修改宪法或者怎么样还要哆嗦哆嗦，因为这么长时间，多少年了，80年了，这里边严格讲就已经三四代人了，好多人对当年日本军人的那种热血，日本的那个当时那一代人的那种豪情万丈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啊，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所以说呢，现在能把这口气提起来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那增加防卫费用这个怎么办呢？ 60% 的人支持， 34.7% 的人表示反对，大数2/3支持，1/3反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高市现在有排外主义倾向啊，那大伙要不要担忧呢？担忧的有 39.7%， 40%不担忧啊，认为还挺好的是 58.1%， 64开。也就是现在高市呢他得到了这 58.几%， 近60%人们的支持啊，还得管管外国人，这事儿要不然受不了了。这是共同社一个老的传统的民调。另外一个大社呢就是朝日新闻，过两天 NHK 他们就都出来了啊，他这也是进行了一个全国的民意调查。哎，他这个也特别巧，他得上来的数呢也是 69%，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也就是朝日通过他这个系统的民调，这是个非常高的了。 而另外他顺便调了一下，那高市早苗最近对物价上涨啊各方面公布了一些措施，大家认不认可啊？哎，大家认为这个挺认可的，挺认可的啊，这个是上升了啊，反对呢从 19% 下降到了 17%。 你看这两个数呢，共同那个反对的大概是16点几，两个出现了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算是一个交叉比对了。等于你那边呢非要碰碰高市，非要骂你，非要开战，那开战的结果呢，他在国内越打越红，越打越火，关注他的人现在不但是中间选民都跑他这边来了，现在很多左翼的人也都跑他这边来了，这个是很有趣的啊，这个是很有趣的。来吧，咱们说几句评论。首先呢，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日本媒体的评论，跟我昨天呢差不太多，那就是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这么鹰派，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当然这里边有他无意的成分，但确实也有他有意的成分。你要说今天你不是中方刚才微博里边说了吗，日本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这次这么生气啊，这么骂街，这么骂到这么没下限，可能是没想到啊。这里边呢咱们听听日本人对这件事儿的分析，为什么这次这么凶。首先第一个原因跟我们分析的一样，拉抬国内的支持率。说了这些话以后，支持率现在是反而出现了暴涨。原来我们分析是他通过这个在做自己的人设，对吧？你也不能说操弄民粹，他还没到这个程度。操弄民粹现在应该跟川普似的，那我得开一个万人大会，我更得喊口号了，一下就煽起来了。他很克制啊，他很克制。应该说呢，确实有啊，做自己的人设，来做自己的形象，拉抬国内的支持率，要不然下边经济改革各方面不好办啊，这个是有了。第二，为修宪铺路，这是日本媒体的说法。我认为刚才说到还没到这个程度，什么时候能拉到64开以上才沾边，到现在不沾边啊。你比如说包括他跟维新会两个人说的，你现在这么多议员，这人太多了，能不能削减一些，把选区也重新调整一下，给国家省俩钱不好吗？谈不下来，这也算修宪啊，你做不下来啊。第三呢，这跟我们判断是一致的，整军精武，当然也要迎合讨好新的军工企业。昨天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一弟兄讲嘛，在美国啊，了不得的呀，一个医药界，一个是那个谁军工企业，这两大深不见底啊，甚至这帮人就掌控着美国政治呢，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都在他们手心里呢，他们平时就是啊，你不能说供养了，他们就资助这些人，都是大金主啊。日本也一样，日本有一帮资本家，新时代的军工企业，那都等着呢，他都等着呢。好家伙，这干呢，咱们这要挣大钱的啊。这三条我认为说的修宪那个，我认为有点太遥远了，应该这个是有了。当然它迎合了中国已经变成了日本国内共识，如何来对抗中国，碰碰中国，这已经是日本国内的一个共识了。当然大多数人也认可中国攻打台湾，你现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给欧洲造成了巨大困境，那实际上将来对日本也会形成同样的困境，这个日本人是有共识的。这篇小文章写的我认为还可以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认为说的挺好的。另外呢，说到我的一些观察，说到这一次的风暴，其实呢和以往一样又暴露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一旦陷入到这种事件中，你就看这边中国人从上到下，当然呢那些中产，那些明白人到现在还去日本旅游的，还去看日本动画片的，那不包括人家那些人啊，就说上边那帮红卫兵，这帮中共的高层和下边那帮啊有脑子有点缺陷的粉红们，就说这帮人普遍欠缺基本的沟通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从整个的官方到民间， 目前你就看他们表述骂了好几天了啊，整个的论述方式可以用混乱不堪来形容。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事实愣啊放在日本头上的啊，愣给人家安在头上的这些东西，和日本的人这两天干嘛了，和实际情况完全都对不上。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和现实基本上可以用毫无关系来形容。整个的逻辑的线条谁也挨不上谁。原本呢确实是日本的新首相，可能因为没有经验吧，那天可能睡的啊，凌晨三点就去看文件去了嘛，可能是脑子里当时想的不是特别细啊，你管的叫是不是失言，咱们这先放一边啊，这可能是有那么一个岔头。然后就是中国外交官严重的失礼失序的这么一个事件。其实你说到底就是这么一件事儿。那正常的国家面对这个啊，你首相的这说法，那我要和你进行交涉，你得澄清啊，你到底什么意思，我问问你，这个是可以的，这没有别的意思了。那对自己这个外交官的表现当然要追责，当然要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这要向日本政府日本国民进行道歉。结果事情发展到这样呢，中国把这件事儿硬生生的给说成了日本要侵略中国。我们一旦统一台湾的时候，日本要主动进攻中国，现在就把这件事给形塑成了这么一种状态。等于呢，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在整个的外事沟通辩理的这个论证过程，包括面对事实的一些思维过程，就陷入到一种巨婴心态的巨大的缺陷。巨婴什么表现？我不跟你讨论事实，我也不愿意面，我也不面对我自己这儿有没有什么错误，我更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最后一句话，你怎么着？跟80年前一样，你又要侵略我，整个事情就变味儿，就变质了。你就看到了一种典型的，有很多人那种中式家庭里边，两口子那种打架。咱们简单给逻辑一下啊，第一，死不认错。你明明你说话冒头了，你好一个外交官跑那儿要斩首人家当地国的首相，在全世界也没见过这样外交官，死不认错。然后我们都知道嘛，就翻旧账。哎，过去怎么怎么样，过去怎么着，家里打架那不是啊，特别是这个性别的同志啊，这老爱就是过去啊，你之前你还怎么着，陈芝麻烂谷子就全翻出来了，把这事儿就给弄得复杂化了。然后呢就上纲上线，本来是一件首相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无限上纲，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啊你要侵略我怎么怎么样的，无限的进行想象，然后无限扩大。本来就这么件小事儿，就变成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全体国民之间的一个大的一个集体碰撞。这他妈哪挨哪儿，至于到这步吗？人家怎么了？人家就军国主义了。然后是什么？胡搅蛮缠。哎呀，那个脏话恶话就没说嘛，这都少儿不宜，节目里都没法说的。按说谁节目里要说这都应该给他黄标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通讯社喉舌媒体就天天就这么骂骂咧咧，让人家撒泡尿自己照镜子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粗野粗鄙，就那个下三滥的那个嘴脸啊，他特别的溢于言表。所以说你看日本那边也骂，我就没看到人家官方或者是大的媒体用这么下作的语言来干这种事儿啊，那么这。就然后就是揣无限的揣测对方动机，你怎么知道对方这么想的？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家里打架不就这个吗？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人家没那么想，那我认为你是就这么是。然后就是情绪失控，在家里边不是要讲不过理也辩不过，那就一哭二闹三双吊呗，我先给你哭一个还不行，我摔东西，我砸门，然后往下楼下扔东西，你反正你我得逼你服啊，这打架这点玩意儿啊，习近平算他们掌握的是，我估计天天跟家里 和他媳妇儿天天练这个啊，两口子这都玩的是很熟了。然后再往后干嘛？冷暴力嘛，谁别理谁啊！这然后咱们就互相治吧。然后就这么一套一套，就这么接着来，像不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上又是两个有名有号的大国，然后就展现出了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国家，看他们说的这个语言，和当年的那个大清朝的外交官员有什么区别？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举止和言行，你就看到的是一个泼妇无赖的蛮横无理、撒泼打滚啊！刚才说的那些迹象啊，我别重复了啊！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熟悉了。改革开放了40年，结果到了这茬红卫兵当家，加上下边这么一茬小粉红，这几十年就等于白混，又全都回去了。问题是全世界都瞪着眼看着呢，这样的一个大国，你认为大家能接受吗？这是个文明国家吗？到目前为止看你这个表现是啊，得你惹不起，你很厉害，以后没人敢惹你了，但是你在大家的心目中你是个什么形象啊？这里边有得分吗？就跟村里边啊，街上有一个啊，露着胳膊，带着刺青，在村里边横行霸道，是你厉害，我们惹不起你。但你认为家家人家都看上你好吗？人家都拿你当回事儿吗？就这么个形象啊，现在把自己就给混成这样。那当然有人讲了，说这个呢，正好你看高适，人习近平现在咱们经济不好。正这儿打瞌睡，高氏早没有给送枕头来了。你正好送这么一段话，中国政府抓住，利用这个来挑动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然主要是仇日了。这不是顺水推舟吗？但问题是，你作为中南海里的红卫兵和下边的小粉红，大家都想想，你们越仇外，越排外，越抗日，越抗美，请问你们的失业率是不是越来越高啊？外资进来的是不是越来越少啊？天天要把日本人和平啊，也是要把人家全国变成战场，这么喊打喊杀，谁还敢上你这儿来做生意啊？说到外资等等，在中国现在你现在跑得不够快是怎么着啊？特别是跟着一块闹的，是你把人家家乐福打跑了，多少人失业？你把人乐天赶跑了，多少人没工作呀？你们就称心如意了吗？现在那么多企业，什么三星啊什么的早跑了，你们就踏实了。是星巴克不干了，那人本来人还挺好的一企业，那你们就像瑞幸咖啡去干去吧，加班去吧，然后就人家给你那俩仨瓜俩枣的那点工资，那你们愿意你们就去干这个去吧。所以说是你作为习近平也讲，你在这搞这个，你对你现在本来就摇摇欲坠的经济，包括整个的国民的情况，你认为这么着好吗？所以说那我也没辙，他们这么想，那您说呢？最后给大家说一个专家的评论啊，这个我认为说挺好的。说从高氏早苗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正在集体转向。在多年的绥靖政策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对华退让并未换来和平和繁荣，反而是更多的妥协与来自中方更多的红线，导致本国愈发被动。说原本许多亲华的力量现在也都开始转向寻求美国的支持，高氏的表态只是世界各国对华情绪的冰山一角，类似有抵触情绪弥漫的还有印度、尼泊尔、越南、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等等中国的邻国，现在还要加上印尼等等的啊。而中国的反应越激烈，越战狼，越凶狠，越显示出他困兽之斗的姿态，越让国际社会看到他欲以强制和武力迫使邻国投降的霸权意图，就会更加疏远那些原本就持观望态度的周边的国际力量。 专家说的好不好？我认为说的非常到位啊，这个说的很好，就把这段话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总结。那下边快速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干了一票大的啊！昨天他们对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这也是乌克兰近年来对乌克兰黑海沿岸关键基础设施的最重大的一个行动。整个这个港是俄罗斯黑海地区的主要石油转运的枢纽，每天处理220万桶原油，在全球石油供应里都有份儿，2%，这可以了。在攻击了这个港口之后，现在呢，当地俄罗斯人自己讲，俄罗斯已经停止通过黑海出口哪怕一滴的石油了，这将导致俄罗斯经济每天损失超过1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昨天国际原油是涨的，很多人都追踪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又涨啊？就因为这个，他把国际原油市场都给打上去了，你就知道这个港有多重要。另外呢，有一些新的新闻碎片，我快速挑点啊。奥廖尔的热电厂又被干了一次，梁赞炼油厂又被炸了一次，啊，还在干啊。然后呢，这里边我给大家说说啊，荷兰是给了一批东西啊，然后呢是法国啊和乌克兰在飞机各方面有一个大的合作啊，是说打仗啊。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参谋部讲，在过去的一天内，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对 26.6 平方公里的区域展开了敌军搜索和歼灭的行动。因为那边的消息错综复杂，乌克兰这边呢也有一些啊这个封锁，不愿意在这方面说的特别多。那现在看呢有反攻，而且现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而且乌克兰参谋部讲，俄军正在逐渐失去对库皮扬斯克的控制，那边也开始在反攻。小泽现在在希腊，昨天和希腊签署了一个天然气的销售协议，以后天然气直接从亚历山德鲁波利运到奥德萨，从明年1月份就开始了。他这边呢天然气啊找到了下家啊，这个其他的就不给大家说了，新闻是很多的了。啊，说一条呢，我跟一位非常关注乌克兰战争的一位作家吧，我们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说说他对这件事的观点和判断。在他的认知中，他写过书的，他说俄罗斯很少因为前线的损失而停止战争。他的前线的损失是很大，和乌克兰现在已经到了1:5这样的比例，那他不怕，没有过。克里米亚战争这历史上啊，然后日俄战争、一次大战，那俄罗斯人都死人死海了，他也没有因此而停止战争，他不怕这个。俄罗斯真正结束战争往往来自首都政权的崩溃，这是1905年，然后是1917，就十月革命嘛，内部革命，或者是当时什么阿富汗最后撤回来等等，那是上层权力的斗争，往往是内部自己不行了。所以说现在呢要想终结俄乌战争，这位作家他一语中的，他说必须要让莫斯科，要让圣彼得堡这些核心城市，让他们强烈的感觉到战争，要对这两个中心城市动手。现在为什么不动手呢？我认为是美国不同意，不想让这个战争升级，要给和谈留下一些余地。那至于川普和普京之间啊有没有那个事儿啊，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普京手里，当然很多朋友认为肯定有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两个大的城市并没有真正的受到攻击。那这位作家朋友讲，一定要干他，你要不干的话，你根据历史在前线你杀他多少人也没用。来吧，咱们说说委内瑞拉。情况有变，彭博社的报道，他的消息人士透露啊，说川普呢在和高级官员和助手的私下谈话中，川普多次谈到了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据估计超过3000亿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 他对那儿反毒或者什么的，别听那个啊，那都是瞎掰的，那那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只有当年小布什真信反恐，让江泽民给忽悠到阿富汗山沟里去了，搀着就去了啊，那真高兴，真去啊。所以说呢，那川普实际上惦记的是这个。说讲呢，几周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向川普提出，愿意在不诉诸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实质上把他大部分石油的开采权就交给美国。我把石油交给你还不行吗？那位诺贝尔不也是这意思吗？那我就干了不就完了呗。然后呢，那你是光说说吗？没有啊，马杜罗呢在十月份确实干了一个分配石油财富，重新分配了，和抛弃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等美国的敌对国家达成的协议。他真的是采取了一些行动，原来有很多油直接都给中国，现在不了啊，现在不给了，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为什么最近你看他出事儿，人家要揍他，俄罗斯和中国都不管他，跟这个有关啊，跟这个是有关的。结果呢，当时川普是拒绝了这个慷慨的提议，当时川普不干。不过在周五的时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向媒体表示，会谈有恢复了。当时之前川普让人都回来了，不要谈了，现在有恢复了。现在部署了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啊，包括呢在加勒比海及周边地区做了这么多的军事行动，向马杜罗施加压力。现在看呢，川普并不是真的想打。那现在我这压到这个程度了，那3000亿桶油我得着吧。川普又开始往这边活分心思了啊，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马杜罗这么做对吗？我认为马杜罗错了。对川普服软，只能鼓励他刺激他。你只有摆出一个豁命的架势，我跟你同归于尽，我跟你拼了。川普是典型的那种欺软怕硬，他只要看着你软了，那他会更进一步，更进一尺，他跟你没完啊！只要看到你软，立刻乘势而为。你要是跟他玩命，我不谈，来了咱们就人民群众汪洋大海，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打游击，280个游击队我都成立完了，军火库我都撒出去了，我都安排了，你来我瞧瞧。其实川普就怕现在之前像越南战争，像阿富汗战争这种没完没了啊，所以说到时候马杜罗往山里一跑，带着自己的人来吧，咱们比划，你还真没辙，他那热带雨林呢，跟越南的情况差不太多呀，那你还真拿他没办法。所以说呢，现在服软，我认为这是马杜罗是对川普还是不太了解啊。现在有专家对这场战事做出了一个判断，美国的智库战略国际研究所，这里边有智库是这么讲的，说现在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手的几率最高已达到了70%。这是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们这两天的一个报道啊，他已达到了70%。川普不是说他已经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决定，当时呢什么万斯啊，什么啊，这个海格塞斯他们一块开了3天的会嘛，说这事儿基本上原则已经定了，他们认为大概已经是70%。说现在马杜罗非常的害怕，现在呢在想办法在向川普交投名状，在想办法服软。结果知情人士讲，正在拉美的福特号航母的飞行员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研究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各种各样的演练了。那这次去的人不多呀，不到20000人，这一次精锐的三角洲部队在里边呢，过去就2只嘛，一个是海豹，一个是三角洲啊。这三角洲部队可不得了啊，这他们这以一当十，或者到委内瑞拉以一当百都有可能的，这很凶的啊，他们都在那儿。所以说现在看呢，几位国安专家都讲可以预见川普很快就会行动，说委内瑞拉的武器和防空都非常的老旧， 他们甚至都算出来了，这个南方司令部的司令都已经算出来了，170枚战斧导弹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把它的防空全部瘫痪，七成了啊！现在要动手的概率超过了七成，所以马德罗这是有问题的，你不能怂，你一怂，这顿打你非挨着不可了。我还用你批准我把油都给我，我自己过去拿不就完了吗？我还用你了，对不对？你还在不在啊？那你还在，那我跟你扯什么呀？那我跟国内怎么交代呀？我原来说你是毒贩，5000万美金通缉你，最后咱俩变合作了，你变成卖油的了，那哪挨哪儿这事儿啊？所以说不能怂。你看这胡塞什么的，到今天人家还存在，美国也不敢再去弄去了。所以说这他有他的道理啊。来吧，咱们说说墨西哥。墨西哥呢，重点得明天才说，今天呢只是说有大批的年轻人，反贩毒集团的抗议者已经正在攻击总统府，到现在恶战还在进行，把那个总统府前面的围墙他们都给推倒了，现在已经冲进去，两边啊打得一起一起的，一会儿一声喊啪又冲过来了，防暴警察要大战一场，然后打退了，咱歇会儿，找地儿吃点东西，喝口水，一会儿凑齐了又来了，这帮人很猛的啊。说那个国家宫，首都墨西哥城嘛，已经被占领，人们已经攻进了大门，路障都在倒塌，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奔那个辛保姆总统的办公室，现在就杀过去了。当然，能不能攻破，现在还不知道啊，这信息是很乱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们说了嘛，11月1号那天，在他的西部有一个市的市长叫卡洛斯，当时被枪杀了。这卡洛斯呢是一条好汉，他干嘛的？专门打击贩毒团伙的。最后在一个街上和老百姓的一个亲密互动的一个过程中，被贩毒分子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当然民间是有些，因为他这是个明星人物，人家那儿给他发死亡威胁这么久了，那你墨西哥总统政府为什么不管不保着点他，这是一方面了。另外那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谁杀的？有人管没有啊？没人管。那这回老百姓都不干了。本来这个辛保姆呢，他呢就和那个贩毒集团啊或者各方面啊，这个各种传言吧，说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是人家把他给推上来的啊。他是个气象科学家，他的民调严格讲还不错，一直在60%左右，但现在看呢，这个民调做的也不沾边，也不靠谱。现在这个 Z 时代，就95后这帮人现在跟你拼了啊，现在这帮人那绝对受够了啊，这个绝对不能再忍不下去了，这国家一直被这帮贩毒集团控制的，绝对受不了了。那川普他们要派兵进去打，这辛保姆还不干，那你自己倒是管啊，他自己也不管。所以说整个这国家被贩毒集团所掌控，这帮年轻人现在是愤怒了。明后天我们把这件事儿再仔细的拆解，先看就是闹这一下就完了，还是这件事儿真的会引发一场革命，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这已经变成了墨西哥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瓶颈，已经不行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我们每天说美国经济呢，给大家说各种数据，说美国民众的经济体验和感受。今天呢，我们重点说一个人的经济，那就是川普的经济。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这件事儿啊都是有根有据的，他也不怕他告。这是据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发布的表格。川普呢从8月28号到10月2号期间进行了175次的财务购买。买的是什么呢？他买了很多的债券。买了很多的债券。然后是这里边啊，他买的最高总价值最高超过了3.37亿美金。披露的这些资产清单当中，他的新债券的投资涵盖了很多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已经受益或正在受益县政府政策变化， 这些领域。川普呢在这制定政策，给这帮人松绑，然后他去买这帮人的债券。这里边有博通，有英伟达，有什么等等这些啊，什么这些高盛啊，摩根斯坦利啊等等啊，这他凡是他有大活动，这帮人都站他身后嘛，哎，他买他们的债券。然后呢，这里边讲啊，自1月20号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以来，他已经买了超过1亿美元的债券啊，现在当然就已经变成3亿多了啊。说呢，这个表格显示最终这些收入还是归他所有，这个就引发了这种利益冲突的强烈的质疑。等于你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吧，你自己制定政策，然后你在里边提前安排买债券或者怎么样，这就跟那股市提前你制定政策，然后你提前下手，这就有一拼了，这就有一拼了啊。所以说总体而言，路透社现在有这么一个计算嘛，六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呢，他整个的资产就是当总统以来增值了16亿美元。当然很多川粉还替他吹呢，你看我们家老川不要工资，那40多万美元我们家不要，是啊，他竟挣这个了，他要那个嘛。说说川普呢，这上任以来增加了多少资产，就说到他天就是公布他那个表，2025年6月他的净资产是51亿美元。当然他那些币那些什么的，因为那都是隐蔽的嘛，还不知道啊。那增长了多少呢？从2024年底到现在增长了多少呢？增长了30亿美元。他原来的身家大概是20多亿。原来他的身家啊，在美国都排不上号了，原来大概是二三十亿美金吧。等于到今年它就增长了30亿美元。不止这个数啊，我看的福布斯什么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测算，我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严格讲不止这个数了，到六月份就已经挣了16亿了。这是一个人的经济，很爽吧。来吧，咱们说说爱泼斯坦档案门。有一位众议员叫 Peter 塞申斯，这是共和党人，是德州的众议员。他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上一次这话也是他说的啊。他说共和党议员通过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渠道获知，上周他是怎么说的，说爱泼斯坦档案中涉及到川普的材料比公开的那个指控，比人们现在想的那个要更严重。这是他上礼拜说的，就这塞申斯。那昨天他说什么了？说这个档案中包含数千小时的卧室录像带。我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啊，现在呢他爆了这么个料啊。这共和党人德州的啊。那现在司法部呢感到有些恐慌。为什么呢？他们失控了。原来那档案都在他们这儿，他们认为呢，我完美的全覆盖，但现在没用了，因为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主要是民主党这帮人，他们绕过了联邦调查局，直接向爱泼斯坦遗产管理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传票，结果他们获取了大量的邮件或者是照片。结果那边司法部和 FBI 没想到民主党人竟然能够在不通过他们允许的情况下拿到这些文件。你看现在人家放了一部分，那都是有节奏的，小高潮一点点安排，然后呢大料都在后边呢，咱们就等着看啊。所以说呢，这儿跑风漏气跑出了近3万份文件来，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有点没控制住。那 Political 的报道，那明天就该投票了啊，说大约有50名共和党人可能会和马西加之那3位女将来联手投票公开支持爱泼斯坦档案，就把这个公开，大概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有50个人，马西认为可能比这个还要再多一点，比这还再多一点啊。马西呢上媒体直接就讲，发出警告，就跟这帮同事们，这是密苏里的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啊，他这很猛的，这个人要载入史册的。他直接讲说，川普今天可以保护你， 但两年以后，这就是2028年，他就要下台了。但是你投票包庇恋童癖的行为，仍会永远留在这个记录上，给他的同事们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讲，总统呢一直说这是个骗局，那好吧，如果真是骗局的话，他为什么现在才决定调查这个骗局呢？他说，因为调查现在又重启，在进行中，那这些文件就无法公开，说这是个巨大的烟幕弹，是阻止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最后挣扎。这是马西昨天说的。这个我问了一位在美国的一位律师朋友专家，他讲确实是这样，如果司法部启动了调查，那爱泼斯坦档案将自动进入保密状态，这个跟我昨天查到的是一致的，国会对此也无可奈何，最多呢开开一些质询的听证会，问问啊你里边都有什么，而这帮人呢像老和国会开听证会啊，唇枪舌剑来回周旋，他们现在也不怕了，公开就撒谎，他们也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所以你也问不出什么来。也就是美国的制度在这一年里边已经被证明存在着很多的漏洞，你破了一关他又给你设一关，他能在里边研究出很多的漏洞来，找出很多的妙招来阻止公布这个档案。但还是我昨天那句话，你这样是欲盖弥彰，你已经决定了这份档案将伴随川普直到永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必须揭开的一个疮疤，一定要把它揭开的，你越拦着人们就越要揭开它，所以说你拦着也是没用的。另外说说那位马大姐，这两天成了大明星了，爱泼斯坦受害者或者叫幸存者27个人联名写信声援他，他说感谢你挺身而出啊，问我们这些人受了几十年的恐吓晋升和虐待，但是你说出真相，拒绝向威胁屈服，你已经间接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幸存者，成为了我和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友，说这种勇气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全力的支持你，我们将与你团结一致来伸张正义啊，由衷的感谢你等等，这帮人写了很长。马大姐最近她情况很艰困吧，受到了很多的恐吓，她得到了这帮人的大力的支持，然后请联系我们，我们愿意给你提供帮助，各种沟通啊。但马大姐就跟他要，您把名字给我就行，我到会场里边给念了就完了啊。他这样啊。另外，川普这不是撤出了对他的支持以后，那乔治亚州那儿你就这议员就别当了，我在那儿说了算，说了算吗？他说了还真不算。乔治亚州西北部共和党的主席发布了一个声明，直接为格林来辩护。他说我们第14选区的共和党发出声明，完全坚定支持我们合法当选的众议员格林，说他一直对我们的民众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今天支持他，明天也支持他，只要他以后愿意继续为这个选区服务，维护这里的价值观，我们会以后永远一直支持他。哇哦，等于下边的党支部直接跟上边的总书记说了，你甭跟我来这套啊！你说不让他当就不让他当了，这事儿我们说了算啊！所以说你拿他还真没招。另外呢，那说那小镇蒙大拿州一帮人烧帽子、烧那个 marker 那旗子烧了没有？好家伙，真烧啊！好几个汽油桶摆在那儿，大家呢拿着那帽子啊在那儿比划着。然后一边说 piece of shit 就直接就给扔那桶里了，好，那帽子一个一个全烧了，那什么各种宣传品了，什么围巾啊什么的全给烧了啊，那就骗人，就这个了啊。所以说作为 Marker 内部有很多人还是有觉醒的啊，还是有的。当然呢这格林也遭到了质疑， CNN 呢在采访的时候就说你现在讲川普呢在威胁你，但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总统对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但现在啊，直到他针对你了，你现在才出来发声，你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啊？结果格林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你的批评是很公正的， 我想很谦卑地说，对于我之前参与了这种有害的政治，我向他，原来他伤害过很多人，包括骂拜登啊什么的等等的啊，他说我感到非常抱歉，说这对我们的国家是有害的。他对他之前干的那些疯狂的那些攻击的行为他道歉了。这个人就行啊，这个人我认为呢，他至少在人性的基础上，没说嘛，思想理念见仁见智啊，谁也别说谁，这个呢就刚才说日本那个嘛，我理解我尊重，但你要说我接受和承认，这我不接受，但是呢你有这么个想法，那谁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但是呢你不能伤害人，不能攻击人。他道歉。美联社和 NORC 做了一个联合民调，说到川普的支持率，这是我看到各路民调里的最低了。现在呢，这个川普的支持率是 33%， 还剩这么点了。YOUGOV 那天做了个39，还有一家谁做的来着，做了个37，到这儿呢还剩33了。三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那时候还有43呢，结果到现在呢净支持率啊，就在这半年吧这段时间跌了 10%， 共和党人呢现在对他的支持还有 68%， 三月份的时候有 81%， 也就是现在跑了 13%， 就格林他们这帮人啊跑了 13%。中间选民这最重要的，现在的支持率是 25， 三月份的时候还有 38%， 还有近四成呢，这也是跑了 13%。 这是出的第一个民调啊，然后过两天我们再观察。简单说说贸易战，瑞士拿下来了，瑞士啊，瑞士和美国在前天吧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原来呢是关税 39%， 那不是瑞士那主席女主席去了最后也拿不下来嘛。最后在美网的时候打网球的时候，川普这不是看球去了吗，那包厢谁的，是那劳力士的老板。哎，人家最后一看政府人物跟川普没法谈，最后就由商界大佬出来，哎，跟川普聊了聊，我估计得给块表吧，那到那么个地步啊，把这事儿呢就给缓夹了下来。结果这一聊呢不错啊，现在呢一口气连瑞士在列支敦士登，人家是一伙的嘛，都给降到了 15%， 达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待遇。这就叫欧盟待遇嘛，等于是第一圈是英国，第二圈盟友，就到这么个地步。当然呢，作为交换，瑞士承诺向美国投资至少2000亿美金，但是呢到2028年啊，那好多年呢，所以说呢啊，就在川普任期之内吧，我给你投2000亿美金。那瑞士是怎么拿下川普的呢？一下搞了这么低的一个税率，挺漂亮啊。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他们直接迎合了川普的喜好。有一帮瑞士的商界领袖到了白宫，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礼物，这里边包括有一个价值至少13万美金印着川普名字的一个定制的金条，严格讲不能叫金条，是一方块，应该叫金块啊，这家伙厉害啊。另外呢有一个劳力士的钟，金的啊，劳力士的钟，哎，这个你送给川普，川普对这个举动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啊，两边就从关税从39降到了15。你看这个，那韩国怎么拿下来呢？还记着吗？那大金冠，好，川普都可能都没法往脑袋上戴，那老沉了。好，你得真上东西啊。日本给啥来着？哦，那是金的那个什么呀，高尔夫啊，还有什么来着？反正你得照着这给啊，现在这位呢就喜欢金子啊，你得照着金子那么给。来吧，说说贝森特，昨天我们说这中美贸易协议是难产了，他自己说的呀，川西会之后下周我们就和中国签协议，对吧？大家还记着，这他说的呀。结果昨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难产喽，完喽。一个是稀土的事儿没搞定，大豆呢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然后在两边谈判的敏感期间啊，美国生气起了，直接给台湾批了3.3亿的军火。 那你还谈着啥呀？结果贝森特呢出来辟了个谣啊，他说他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项协议，但我们希望能在感恩节前把它完成。他说我相信在川西会之后中国将履行他们的协议。还是讲这个啊，这个整个的稀土啊，这个他还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了。不过在他认为感恩节前，也就是十天之内要把这事儿搞定，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有把握吗？我看他也没把握。为什么？他发出了警告，而不是预告，而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北京方面反悔，美国有很多手段可以加以报复。也就是在下礼拜或者是十天之内，你这事儿不给我的话，我要折腾你。贝森特讲，如果一旦敲定协议，稀土将像4月4号之前那样的自由流通，也就是把4月4号的那个管制，对军用的那个管制，你给我去了。到现在中国可没说这个，中国现在只承认了把10月9号那给撤了，4月4号那可没说。另外说买大豆这事儿啊，你这个好俩月了，11月12月你得买1200万吨呢。明年你得买2500万吨，到现在怎么没进展？然后川普讲，那个贝森特讲的，说这个啊，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是吗？问题是没看见订单的，没看见订单。另外，贝森特特别反驳了昨天我们说的《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该报道讲中国官员正在设计啊一个新的方法。啊，对和军方有联系的美国公司禁止他们获得稀土，这是昨天我们的说法，他给否认了啊，他说你不对啊，那都是假新闻，他给反驳了。那我们就等着看吧，这才多长时间，用不了，这个提前双方都会有宣布的，提前三四天，那你到底在哪儿谈？是上中国还是中国何立峰他们来美国，还是两边又找个中间地带去个瑞士啊、奥地利等等？不知道呢，所以说那都会提前宣布的。老实讲，我对《华尔街日报》的那篇东西，我认为是比较接近的啊。我认为他们这个没这么乐观了，没这么乐观了。来吧，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两句释永信。新乡，为什么是新乡呢？新乡人民检察院对释永信批捕了，还没判呢。在的法院嘛，那也就是说在新乡异地审判啊，这一看就是来自上边的一种安排，涉及到异地审判不是当地主持啊，这个就一般都是来自上边的命令了。也就是释永信涉嫌挪用资金啊等等，这个什么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啊，对他做出了批捕的决定，这个就宣布了。等于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通过打释永信，因为这个人存在了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为什么这次一下翻车了啊？首先毫无疑问，中国的宗教治理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整改期，也就是不管你是高僧还是名僧都不允许存在了。你在社会上有什么影响力，作为宗教在社会上啊，这有点这个啊，这翻云覆雨，有点这个啊，声望有点什么的，不允许，哪个宗教的也不允许，自己关着门偷偷搞搞就完了啊，在社会上不能有任何的影响力。所以说在这儿呢要进行一个深度的整改，这个有了啊。第二呢，所有的宗教的高僧可以存在，那个习近平也信那玩意儿嘛，名僧就不行了，明星宗教人士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有社会影响力嘛，这不可以了。然后呢是整个的商业化，也就是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大幅进行商业化，你给我停，彻底取消了啊！然后利用你的名声，利用你的社会的人设，然后大捞其钱，那这释永信他那买卖多了去了，好几十家公司呢，以后这个所有的宗教啊，实际上还是对宗教的一种进一步的控制，深度整改，不许出名，不许经商，就不许有钱，等于对这种 宗教商业模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算，彻底拿下，这个就不许有了啊，这个绝对是不允许了。另外呢是整个对整个的品牌各方面啊，这个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控制，这里边主要就是对宗教内部的。所以说下一步谁在宗教方面哪个高僧大德或者是想怎么样我出个名吧啊，或者我在哪儿我自己关门自己偷着练也就完了，不许出名，不许挣钱，不许有社会影响力，不许利用上边这三条然后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就和共产党叫板，门也没有。到现在啊，就大家就自己关着门自己干点什么，我给你这个自由就算不错了，那不许出名。所以说所有的释永信门彻底完蛋啊，所有的这些名僧什么的这些东西就不要搞了，在中国不允许啊，这是一个明确的一个警示了。来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话题，说到那些跨国企业纷纷离开中国，这纷纷俩字儿怎么解释啊？两三家那可不叫纷纷，这肯定是很多嘛，有根据吗？咱们看专家就给罗列的，最近就中国这一半年啊，有多少大型的世界级的这些公司离开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开中国。那最新的就是特斯拉和通用啊，这个去中国化啊，整个的产业链里边不许有中国的零部件啊等等。当然现在很多人都骂特斯拉，你当时你把零部件带到了中国，然后在中国国产化，然后你教会了中国人怎么做，你都开源了吗？啊，到现在你又啊里边去中国化，那你当初你怎么回事啊？你给整个西方汽车业培养了一个，不是一个，一帮巨大的竞争对手，到现在你在这儿装孙子，那你当初你那高风亮节你耍什么帅，你今天你怎么收场啊？现在他来这个了。英伟达完了，英伟达不是他自己不想做啊，是中国不跟他做了，你那个破芯片我不要了，清零，百分之百退出了中国。星巴克这就知道了啊。然后说到苹果，现在他们这已经决定 20% 以上的产能要转到印度和越南，越来越多啊，这个速度在逐步的加快啊。福特呢也是减少了中国的电池依赖啊，对中国供应链整个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也要加入到通用他们那帮。然后波音他们也在找盟友的替代，现在也在往外搬啊，现在也在开始减少中国的买卖。耐克鞋已经五成了，已经搬出去了，搬哪儿去了？搬越南去了啊，这球鞋什么的都走了。沃尔玛对中国的进口占比已经降到了三成以下，达到了一个安全水准，减少了和中国的合作。他跑哪儿去了？和台湾和韩国什么这些人合作啊，这个有。然后可口可乐原来的什么什么装瓶啊，或者原来就运那个原浆过来，你在这儿装瓶在中国就可以卖了嘛，没有了，现在跟东南亚他们搞到一起去了，降低了对中国原料的依赖。本田 Honda 啊，它在中国的销售大幅下滑，现在它基本已经撤出去了。三星现在它的电子制造，原来造别的早跑了，电子制造还有一点，现在呢基本上都向越南、泰国、印度在转移。惠普这已经走了啊，这已经全部迁到东南亚去了。H&M 一个服装品牌，因为不能用新疆的棉花，他走了啊，他向越南和印度了。微软已经退出去了啊，那数据中心都搬到印度去了。戴尔这早跑了。ASML 就阿斯莫尔嘛，他的整个的这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去中国化啊，这已经有了。这个 Honeywell它是一个医疗的供应链，走了啊，这已经迁走了。那个 Stanley 这是做刀子的，做工具的啊，它就一个系列吧，连那个电锯、电钻什么的都有，这都走了啊，就去了越南，去了墨西哥了啊，还有什么做什么游戏的什么的都走了啊，是很多了，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全念了，它这个名单老长了。这都是国际大品牌啊，这都是大个头的家伙，这不是一两个最近才发生的，这个一直都在发生。 大家都不干了。说起来呢，是不是因为贸易战升级，因为关税的事儿，导致了这帮人内卷，或者是卖不出去，最后开始离中国而去呢？目前看，你把这些大的东西全算上，还不能这么说，还不能这么说。说到这么多的跨国企业，我认为大家还是在躲开这个是非之地。更多的，他们做的不是一个商业的选择，而是对地缘政治的一个投票。我认为还是这样。说到过去这半年吧，中国呢疯狂的增加了黄金的储量、石油的储量，包括大量的采购粮食。大豆现在把大豆价格打下来20%，他还哪有空去买美国大豆啊？包括很多东西，它这个数量储存的那些战略物资比往年要多得多，要多得多。中国政府在这边拼命的存东西，而与此同时，这些外资宁可用低价格把这资本甩给中国接盘，然后他们就愿意离开，再快速的离开，形成了两个背道而驰。等于现在中国政府呢，外交就像日本刚才正在上演的这个靠战狼这套东西啊，就跟人家胡来。内部呢，现在完全就靠煽动民粹，改革开放的路在哪边都不知道了，现在早就没这么回事了。现在呢，就剩下了这么一种野蛮的撒泼，这么一种意气用事。说到企业，其实最怕的并不是关税，而是怕这个国家突然从全球供应链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者，变成了一个不讲规则的这么一个巨婴。现在是满嘴狠话，满嘴的跟这个干跟那个干啊，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变成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作为资本就变成了惊弓之鸟。所以说到目前这种情况，和美国也罢，和日本也罢，好，动不动就这种举国之力，就硬碰硬，就大批判，这好，排山倒海，对内靠煽动这种民族主义，靠煽动这个来转移目前人们对经济各方面的这种痛苦，转移这种视线，那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人们就能看到了，第一，你的伙伴越来越少，第二，你的风险越来越大，第三，你的经济越来越差，第四，你的民粹越烧越旺。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一个表征，实际上今天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众叛亲离、全球大脱钩的一个开始。所以说，说到这一次的日本战役，如果中国打赢了，他就大输了。跟美国这个现在是平局，因为川普这次准备的比较仓促啊，这事儿没打明白，这事儿也就算了啊。一看原来是个互卡脖子的一个局啊，这事儿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和日本这个，那你干吧，干完了以后，日本确实也很难受，他也对中国也有很多的依赖。中国呢对日本有五大依赖，昨天也跟大家讲了一部分啊，看明天这事儿呢还要继续，明天再跟大家讲这五大依赖。谁也不好受了，但如果你这次赢了这一局，那这日本就彻底人家不理你了呗。现在中欧之间这马上人那开始了，小商品也不让你来了，对吧？原来什么电动车什么的什么也没让啊，其他的那些什么科技了什么的都给你踢出去，什么 5G 6G 绝对不能让你参与，人家那都开始了。所以说呢，你就大脱钩呗。为什么这么多跨国的国际大企业在这时候选择离开？还是那句话，不是怕你的竞争，不是怕关税，人家是怕你那个未来未知的那个那种状态。你这国家未来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现在不知道。现在美国川普这跟你客客气气，关键是因为稀土。如果人家一旦解决了稀土，今天我看德国有一个新闻，他们已经找到了那种无磁的电动机，就是不带磁铁的这种电动机， 人家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公关了。如果人家一旦摆脱了你这卡脖子，人家谁跟你客气，那大战就开始了。所以说的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世界顶级的品牌纷纷的离你而去，就因为你这国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是非之地，大家离开的是这个。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 Will 说哈根达斯也要卖大陆的门店和品牌的代理权了。对呀、啊，这没辙啊，这个没辙，但这是非之地了嘛，大家也看不出未来，看不出好来了。你现在还用这套东西？你看这两天中共的那个政府的嘴脸，你看整个下边这老百姓的这个晕头晕脑的状态，啊，这一看这国家没法弄了啊，这没法弄了。大司空说，高市总理可以开始支持并推动台湾加入 CPTPP 了。哎，这倒是个主意啊，加强日台经贸合作啊，这是个主意啊，这个挺好的。澳洲英国他们应该都同意的，应该都同意的。原来这里边挡道的有谁呢？有越南，越南好做工作啊，墨西哥现在应该也好做。那里边有没有印尼我有点不记得了，哪天我再查查这个。您说的这个角度很有趣。飞翔说，近日中国仿佛又回到了甲午海战之前的举国宣泄。哪天我，因为现在我也没精力做这种节目了，我特别想跟提醒大家，就是甲午大战打输了以后，打了两三个小时，最后5-0嘛，最后输了以后，然后看到中国举国上下封锁掩盖这个消息。甚至很多认为这个我们还打赢了啊，瞎编乱造，跟今天完全一样。就李鸿章他们开始啊，把封锁一切消息，最后回来瞎掰啊，这就来这一套。最后直到呢，最后大连旅顺全让人给占了，最后这实在瞒不住了，那时候才爆出来。如果人家要不是顺势把大连旅顺全干下来的话，那这个消息一直会瞒下去。威楼说，川普团队现在有点像传统相声八马褂，说川普呢是继续吹，对啊，这个茶碗里淹死一骡子啊，那再给他找啊，这骡子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啊，这团队的其他人给他负责圆。今天还有人问他，你发那2000块钱怎么回事，那2000块钱呢？明年啊，等着吧，明年我们就挣大钱了，明年我们就开始了。说 Turbo 说，看墙内的律师分析，大和尚要被判无期了。大概是出不来了。他有没有事儿啊？大概是2-3年前，当时河南自己给他做内部调查，当时有一个举报嘛，他肯定有事儿，那时候就都知道。只不过那时候呢，中国最高层对宗教的管控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狠。到现在呢，宗教要完全做到悄无声息，彻底给我老实待着啊，所有有名的什么的等等的全收拾，都给我把尾巴夹起来，还以这个做生意美的你了，有俩糟钱还长脾气了，还敢跟我叫板，全凭。所以说在中国作为宗教界人士一定要小心谨慎，你们是重点打击对象啊，这次这释永信一定要办一个大的给大伙看看。 CC说，本来就是哪有机会去哪儿，中国没机会换地方不对吗？中国赚到钱了就以为可以当老大了，等人家都撤了，看看会不会打回原形。那也不会啊，那也不会。你比如像俄罗斯，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人还争论呢，你比如我还盼着中国赶快去打台湾，打输了不就完了吗？那中共也垮台了。那你看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那儿打得这样了，那你看普京垮台了吗？人家在那帮大哥大姐那儿的支持率还是60%以上啊，尽管年轻人是不支持他了，那中年人以上的人还是死根啊，还支持。那你现在呢，经济都已经那样了，那物价都涨成那样了，那么我们也愿意。所以说呢，外资都跑了，打仗打输了，你拿他也没辙，你拿他也没辙。还是那句话， 内部堡垒只能从内部被攻破，其他呢你目前还真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老百姓就凑合忍着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